村长他到处呢去纳他税人一分的金利，就值90天的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逐飞而去。也就是说，这里面告诉我们，生其实是多有苦难，比方疾病、婚姻关系的紧张、亲人的离去、亲情或者友情的破裂、社会秩序的混乱、战争、自然灾害的爆发。甚至在教会外部的威胁、教会内部的这些的纷争等等，就是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呢，都会让感到失望。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像泥土一样，看见身边一切的事情都在堕落、大灾败坏的时候，会我们心充满不安。然而呢，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他提醒我们，苦难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的苦难。对于神的百姓来说，真正信心的祷告，就是我们在经历苦难时最好的回应。这种信心的祷告呢，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来逃避痛，而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苦情。真诚的来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神来诉说，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神全观的因为创始神中掌管一切的真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样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耶利米是如何带领他的在苦难中的百姓，那么一起发出信心的告。首先，他是向神真心诉说在苦难中的苦情，在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么接着呢，他带领百姓来承认他的罪和他的死。最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苦难中，他们是哪很好？神赐他们的福星。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这段信息的，就是向神诉说苦情的受难者，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有人说呢，在这个世界，没有罪行，只有更差，再痛苦的苦楚也会被人随着时间而忘却。无人关注，成为历史的一粒尘埃。然而呢，如果这些历史的尘埃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山。以色列人当时呢，可能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他们正在遭遇苦难，遭受凌辱。然而呢，没有人能够拯救他，他们在绝望中。求他们的神不要离弃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掩面不看他，听他们诉说他们所遭遇的这样一个苦情。所以接着第二章，接着后边二到四节，他说：“我们的产业啊，归于外邦，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母亲好像亡命。”我们出钱才有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我们读圣经旧约里面，尤其是像还有这个历代志，这个上下我看到犹大王以后，以色列人中身强力壮，还有那些领气人的那些人啊，都被掳到了异国他乡的巴比，留下的只是那些妇女孩子啊。那些老弱病残的，所以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也被这些巴比伦人所抢占。孩子们的父亲也是那些妇女的丈夫，有的死在了战场上，有的呢被掳到了。所以这些孩子其实都成了孤儿， 他们的母亲其实也都是成了寡妇，所以这些留下来的人啊，受巴比伦人的管理，还有巴比伦的辖制，他们为了活命，从这里面看见，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源，连水，连这些烧饭的那些柴火，需要去向外邦去购买。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他这样的诉说，很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景象上，我们启发恩德歇息，向国家助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有时候大家经常可能听说起来，就是欺负人，不要欺负到别人的头上，意思就是说那些仗势欺人的人，是不给那些受欺负的人留一点情面。这里的巴比伦人对待以色列人，其实已经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追赶以色列人疲于奔命，被追赶上以后呢，巴比伦人还把他们的脚拴在他们的颈项上，以此来羞辱这些失败的、这些处于苦难处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为了活命，甚至还悲情地向周围那些曾经是他们的仇敌，向他们去投靠他们，就是为了得一点吃的喝的。所以下面接着他说：“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西结书，大家读过旧约书，以西结书有这么一句话，18章20节，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善报也必归自己。那么神的话语呢？它是永远立定在那里，不会改变。而且神的话语，不管新约旧约，它都不会去向跑的。所以现在看上去，我们说的是罪人的每个人的罪要个人来承担这个罪。带来的，但是呢，17节说，耶利米哀歌说的，我们的列祖罪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好像不是，其实不是这样。耶利米在这里并不是说列祖犯罪后的后果都要由他们这些子孙来承担，不是的，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列祖所犯的罪会对他们的后代子孙产生可怕的影响，是要用来承担公罪，而他们的罪会达到很大，造成很大影响。这些遭极大苦难的以色列，并非是代替列祖来承受罪的痛苦，承受这个刑罚，而是因为他们也继续效法他们的列祖，继续也像他们的列祖一样，他们不停的屡次的犯罪。所以他们也会必然承受他们犯罪的痛苦。所以他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自己像他们的列祖一样，也在屡次的犯罪而痛苦。其实这些，我们说这个列祖，这句话也是对我们现在也是非常很好的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的，尤其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怎么样，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儿女他们信仰态度，对信仰的态度。比方说，我们信主的父母亲，我们从小就特别看重主日，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大部分都是看重主日的。我们看我们这个维持的这个日子，确实当做高一切的一件事情去敬拜。不会因为其他的紧急，所谓的紧急情况而不去教会参加进来。那么我们教会是主的门，主的亲属，也要把主的亲爱这件事情看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尤其是在这。另一方面，比方说，如果信主的父母亲从小就为孩子们做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一样，从小就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属于神的，我们是拿出一部分来还归回历史。 所以呢，从上海呀这样的十一中线，而一种以后，它可能不会在十一中线上像一样，还会经历一些挣扎。所以这些呢，都是给现实我们现在的神达里的一些的提醒，也是给我们的祝福。那么第八到第十节，他说：“农夫辖制我们，无人叫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因弄着血成了粮食，因饥饿正好我们的皮肤就黑如马路。”我们知道了，万花人过去是你这个做以色列人的就给他们做苦工的那些那个外邦，对不对？现在他们却成了辖制以色列人。由于社会持续的分配，百姓在田间收割的时候啊，会遭遇那些出没于这个旷野的那些强盗，他们就会来抢夺他们的粮食。所以呢，因为他们的粮食呢得不到足够的粮食，所以他们就会忍饥挨饿。因为饥饿，所以呢身体消瘦。我们深知道，人一旦消瘦了，就会显得黑，皮肤就会显得面容憔悴、黑瘦了。就像他说这儿说是，就像被炉火烧出一样。所以那是一幅非常可怕、非常灰凉的一种情景。所以呢，这段经文第一到十节，也可以说全体留下来的百姓，他们在自己的地球上正在经历的苦难，但是呢，耶利米他没有加以痛苦，而是带到神面前，把他们的苦情向神诉说，求神来纪念。所以这种苦难其实是真实的，不单是肉体上，也有心灵上的苦难。他们失去产业，他们受人欺压，他们生活艰难，他们疲于奔命。饥饿威胁，所以呢，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信心的祷告，不是说是假装我们坚强，而不是说是这个精神胜利，不是说自我这个安慰，而是诚实的向神来向我们的主来诉说，因为他不怜悯他儿女的死，他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是好的，所以这是关于七八七级如这样的一些例提醒。接下来呢，耶利米带领百姓来称他们的失败和他们吃的犯罪，这是在11节到18节。11到15节，他说：“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里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子，上面人康莫时，孩童归幼崽，都败你啊！老年人在尘土大圈，少年人不再作乐，在心中快乐止息，跳舞变回悲哀。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呢，敌我双方通常会有得势的，就有得势的一方也会有失败的。那这里描述的就是战争失败以后，那些失败的一方，那么那些得胜的一方瑕疵的一种惨状，践踏的一种妇女被玷污，首领被吊起来刑罚，老人被粗暴的对待。本来不管任何文化，对老人都是尊敬，那么在这里啊，被粗暴的对待。不是你啊，从也应该是父母那这里面啊，他们那生的儿子做那些自己都做自己根本当不住的那些重大成功，因为社会持续的混乱崩溃，那么情况组就在老年人看懂是非，坐视不当，而且呢，少年人也不再弹琴歌唱一起快乐，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这给我们的景象呢，这是一片败亡的景象，国家灭亡了，圣城沦陷了，所以这种悲情是举国上下都是悲，所以呢，老少都一同在悲哀中，任何正常的社会活动停下来， 那么人们只有悲叹和哀伤。16到18节，他说：“观点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我们有祸，这就是我们心里发疯，我们的眼睛昏花，西安山荒凉，铁骨行在其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冠冕一般呢，它就是象征着尊贵和荣耀，对不对？以色列曾经他们靠着神的恩典，在周围的列国中，他们反强大。那些以色列人的国民呢，以他们是以色列人而为首，这是他的荣耀。他们受到周围列国国民的敬重。但是现在呢，他们因为屡次犯罪不悔改而招致神的教训。虽然神不断以有罪，我们知道了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苦难都其实与罪恶或肢解或间接有一定的关系。以色列人在遭遇的这些苦难，其实是他们可以说是罪有应得，所以他们只有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神的怜悯才能使他们走出这种真实的苦难。所以以色列人在经历这些苦难时，他们心里发昏，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他们的眼睛因为流泪，过去宏伟的圣洁的锡安山，如今成了什么呀？结构出土的地。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片孤独。前后拼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场景！所以呢，耶利米和百姓在祷告中，你们承认他们的死亡和他们自己所犯的罪，他们经历的苦难，他们知道不是偶然的，是他们背离神所导致的，甚至百姓蒙羞，这一切都是他们犯罪的。所以呢，他们的祷告呢，就提醒当下的你我，我们在经历苦难时，我们不是单单的求神把我们的环境改变，把我们苦难挪去，而是要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来诚心认罪悔改。那么接下来第三方面，耶利米来进行重新祷告，就是要盼望。虽然经历这么大的苦难，这么多的哀伤，但是他还是在盼望神赐下他的复兴。这是在19节到22节。19节他说：“耶和华从道永远，你好说从道万代。”这个经文其实在原文中句首有一个连接词，就是转折连词，就是这样啊，合作本上没有意思了。所以原意思说什么样子？想啊，虽然前面这么多的人，他们的时报绝了，但是上面他转一下转折过来，他说是这样的：耶和华，你治理直到永远，宝座长存，是他的本意。所以呢，我们看现实，我们看环境，有时会让我们沮丧、愁烦，觉得好像没有盼望。但是，当我们仰望神，我仰望星空，我们仰望神的时候，却看到神始终他坐在至高之处，他的宝座上，坐着为王，永远为王，他的主权直到永远。知道吗？掌管历史的是哪个神？不是哪个国家掌管历史，那是造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位造物主，所以他是掌管历史的主。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我们看，我们的运用，他们说，他们说，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可能，我们在，尤其在国内受的教育，我们都说，我们掌握了我们自己的手中，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去了怎么样，是这样的啊。我们学的依靠死，才能够真的是无罪的逃生，喜悦的生命。那么这个样，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他说，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他说百姓受苦，并非是因为他们自己，那么真神不如巴比伦所敬拜的那些的偶像， 而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真神，所以被神管教。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拆毁我们的是神，那些重新恢复我们的还是神，因为他既是创造了我们，他也是护理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接着20节，他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这是神的百姓们在苦难中向神发出这样的一种，好像是失望的一种这个情感。认识神的人呢，其实我们有时候是我们会说：“哎，这样的信息你有他们会说什么？从会没有了？你我们的这个信神，你就哎呀，你的信心也不好呀，一定就是一直就会减少。是的，这神人呢，我们在经过的痛苦、危难，我们也会因为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产生对神的偶尔那些的怀疑，以为神忘记了我。”因为神已经离弃了我。比方在圣经中，我们拿到旧约、新约，那么施洗约翰，我知道非常清楚的是，主耶稣就是基督，对不对？他比我们谁都早就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但是呢，当他，而且呢，他在第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亲眼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他也亲耳听见从天上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些都是使徒约翰亲眼看见、亲眼听见的。但是呢，当他被羁旅、投入监牢的时候，他还是敢发他的名头去问主耶稣。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对不对？就是说，真的是神的仆人。我们虽然有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必定会引导我们、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在一切软弱中，我们也会生出一些对神的有，这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依靠神。所以耶利米当然不会认为神会永远离弃他的百姓，因为他知道神在利未记26章14节。有这样的应许，他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烦厌恶他们，将他们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约。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经常说，神人会改变，有的会变好，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改变。因为他是在永恒中，在永恒中找一切的那个神。所以接下来的21节到22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已经取了他弃权，叫我。”那么和刚才的21节和22节呢，连在一起呢？他最后好像一个形容词给词，好像是一个不知道，就是发出具有很大的疑问在里面，好像就停到那儿。其实这两节经文在新译本上，还有就是原文上，它的本意是这样，它这样翻译呢，可能更为明了一些。21、22节，它新译本是这样译的，说是耶和华，除非你真正的弃绝我。你向我们所发的怒气难受，不然，求你使我们归向你，好使我们回转过来。求你更新，像不是。所以这样的地方就是不是一种怀疑，而是一种坚定的对神的一种信号。是除非耶和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也就是说你不是这样，你不会永远丢弃我，你不会永远走，还能走的神。所以呢，耶利米深信，若不是主动伸，人是没有可能自己主动来回转。所以呢，在诗篇80篇的第3节、第7节还有第19节，诗人连续3次说什么呢？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就是连续的三遍，在四天八十天中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就是我们神，我们的我们犯罪，我们神既是神的儿女，我们犯罪，我们回转，单靠自己是不可。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祷告神，就是神，你在我们心上的有罪的生命上。你来做，你来让我们回转，你来让我们离弃罪恶，来遵行主你话。所以这儿有一个福星，它这个福星呢，不是我说那个福星，是那高兴灵性福星，那是 revival。而这个福星呢，它是一种 renew，就是让我们更新。在这里就是福星，就是生命的更新。所以神的百姓畏惧神的时候呢，只有回转归向神。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得以更新。如果我们只是犯了罪，我们啊说求神你怜悯我，怜悯我，赦免神是怜悯赦免，但是我们何苦悔改？我们的生命不会有任何。所以呢，我们只有回转归向神，我们生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一天更新一天。所以呢，当我们犯罪后，我们要回转时，要知道。我们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我们也可能经常我们一直抓身啊，我不想再犯这个罪了。我不想怎么样呢？如果我靠自己，真的更多。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神，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所以呢，神的百姓为你犯罪，虽然只配为神忘记和离弃。支配神的气绝和神的念动，但是呢，也要记住，我们的神真的是好，是不是？在诗篇103篇10到11节，他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赐给他的人是何等的大。其实我们犯了罪，我们愿意靠神恩典，神来回转，就是对神的一种敬畏。我们不相信任何人能做什么对我们，我们只相信只有神才能改变人，神不可改变。所以呢，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不利，所以他在他所定的日子，他就赐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靠着他，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在希伯来书的4章16节。因此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么给人传福音？但是福音核心，我们一定不能不讲，一定没有讲什么，也要把福音的核心要讲给人听。所以，我们传福音时候一定不能没有这事情出来，一定不能不谈四教教育，这是。所以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一个人传信，我们传福音给人，人信不信神，那是神他自己恢复全部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只是要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救赎的福音，要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在最黑暗的时刻，耶利米仍然在宣告。耶和华永远做着美宝，他恳求神使他的百姓回转，使他们的生命真正的得到更新，到达顶。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心的祷告不只是求神来满足我们的心意，百神也满足我期望，如果力是要仰望那位我们生命的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也正像罗马12节说，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好多我们自己的心意是不符合事实，所以呢，我们自己的心意改变，才是我们生命更新改变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通过今天这段耶利米带领以色列人在这种亡国、这种苦难低谷的时候啊，他们得到使命者的一起的祷告，让我们看到了在经历苦难时，我们该如何回应，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苦情、我们的处境，要诚心真实的来带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我们谦卑认罪，求神帮助我们来回应，在黑暗中，我们要仰望神，唯有神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信心的祷告能够把绝望转化为盼望，因为他把我们的重，就是他把我们重新弄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过去离弃了神，那么。那如果有信心的话，说的话，就会重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谢谢。那么在这儿呢，最后允许我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都参加了前2周的退休会，听了现传道分享的信息，我们看到现传道。他传信其实蛮有激情，而且他紧扣圣经，不离开神的话，充满喜乐，对不对？看到他没有意思是那些哎悲伤呀，是什么难，充满喜乐看见。其实呢，他是刚从巨大的痛苦中走出来。接下来和他的妻子呢，这是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在国内勤奋的学习，他们都是在班上的前几名的学生，而且他们都去做体育活动，他们身体都非常好。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呢，继续读书深造，毕业后呢，都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一起，他们先后信了主，而且他们一起受洗，一起在新泽西的一家教会服侍。那么谢传道呢？他也后来呢，边这个做，他一边读神学院，他想让自己装备起来，好好的服侍神。他们有一个女儿，全家人他们都信靠神，过着一个美好，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喜乐的生活。但是就在3年前的一天，接传道的妻子就是师母，她突然有一天流鼻血。哎，拿着这个水弄啊，鼻血流的东西，只流了很多的鼻血，而且很难止住。去医院一检查，发现了它是一种最在这个癌症方面是最恶性的一种癌症，一种肿瘤，叫这个叫什么黑色什么什么癌症，黑色素。所以呢，他们跑遍了全美国任何一家那种最好的最尖端的医院，用了各种的药物，但是呢，师母还是的这个病啊，还是不能得到医治，而且呢，越来越恶化，1年多就没出。所以呢，谢传道他实在无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1年多的时间，他都沉浸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中。他跟我们师母分享说，我们真的是。一起抱头痛哭，一起真的是来，真的知道他生命中的经历。所以在这种的苦难中、痛苦中，他的祷告就是诚心向神诉说他的痛苦，他也不隐瞒，他向神、向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也主内的肢体也不隐瞒，真的就是那样的诉说，求神来帮助他走出那样的痛苦。当然了，期间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代祷，和他们一起的扶持，爱心的扶持。他在1年多以后呢，就慢慢的走出了这个，他就辞去他收入非常优厚的那份工作， 而且他学的人奉献给了主，学子的侍奉主，因为他的工作，因为他工作的时候呢，神在经济上特别的祝福他们全家，所以呢，他出去传道，出去特会做讲员什么的，更名特会，他都不收任何的讲员的酬金，他立志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供应，他完全的足够。所以呢，耶利米哀歌，那我们读完这儿，我们读到这儿了，我们一起回想前面的一节，就第五节的五章，第五章的15节，他说：“我们必跳舞，必也会悔改。”这是一种人生命状态的一种突然改变。其实也正是我们生命中不同阶段，我们可能也会经历的一种生命的状态。然而，弟兄姐妹们，这种状态并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相信呢，有一天所有的喜乐我们都将恢复，除去悲哀，变为跳舞。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他经历了自身的忧伤，自身的那种的痛苦、严重。圣经上说，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个汗滴就像血一样的点一滴到地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那个时候，当时他承受的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因为他上天受那种死十字架，马上就要承受那个我们能难以想象的那种的痛苦。但是呢，他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神的弃绝，为我们成就了永恒的喜乐。因为他是他在这里他承受这样的痛苦，所以他就愿意来去成就神的旨意，来为我们成就那永恒的喜乐。所以呢，主耶稣他被弃绝，意味着我们这些罪人被神接纳。他承受了我们本该承受的那个罪的刑罚，却把他的义加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所以这是福音的伟，叫福音的一个伟大的交换。主耶稣愿意把这些跟我们交换，把我们的那些坏的、罪恶的加到他的身上，把他的那些宝贵的放在不再让品你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会有难处，会有苦难，会有，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苦难，让我们真的记住，神绝对不会离弃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我们都要信靠他，发出苦难中笑死，信心，来，我开始，就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透过先知耶利米。主啊，你告诉我们，主啊，我们每个人，主你的百姓，我们在人生的一生中，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一定会经历各样的不同的难处。但是，让我们经历难处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已经解救了我，你已经拯救了我，主啊，你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够承受经历苦难的力量、信心，主，你也必然会带领我们走出各样的难处，能够经历主你那丰盛的恩典。因为主你在十字架上，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永恒的喜乐。主啊，我们将来盼望见你的那一天，主啊，真的是满有平安，满有喜乐。我们盼望，真的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能够跟主你永远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